各位好，欢迎收听博物志，我们的网站是博物志点 FM。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务必考虑成为会员支持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是山西的上集，是和怪物上志这档播客的联动节目。具体的行程是这样的，6月10号的中午，我和 HB 从南京出发，那到了大同，离开机场到了酒店，其实已经到了晚餐时间，就什么都没有看，在大同过了一夜。6月11号的上午，本来我和 HB 是打算去看大同市城墙内的像华严寺、九龙壁、善化寺这些地方的，但是那天下了不小的雨，所以就临时改成了看大同市博物馆。怪物上志的几个人，他们从北京出发，六点多就出发了，开车到应县，这样我们下午直接在应县木塔集合，一起看了木塔，录了节目。看完了木塔，又到了附近非常近的地方看了净土寺，这可能不是一个特别著名的景点，一会儿我们在节目里会详细说。看完了净土寺之后，我们就开车去了忻州，在忻州休息一晚上，第二天看了弘福寺、南禅寺、佛光寺这三个地方，看完了之后就散伙各自回家，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密集的行程。这也是为啥这个节目要拆成两期说，今天的这一期呢是我 HB 还有怪物上志的汉阳、徐环、可达我们五个人一起录的，主要是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去仿古的这几个地方。那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呢，其实也没有花什么篇幅来跟大家说一些干货上的东西，因为我们今天说的这几个建筑呢，它都已经有非常详尽的研究，包括别的播客、别的视频节目都已经反反复复的去跟你讲了很多它的一些建筑上的、结构上的、历史上的一些东西。那我们其实更多的就是围绕着自己去看这几个建筑下来的一些个人的观察和体会。另外就是要推荐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干货或者是视频上的一些信息的补全，记得去关注怪物上志，他们会在近期把山西的这几期节目剪好上传。
就我们总体的路线是从北往南，大同在山西最北面，然后应县木塔在中间，南禅寺、佛光寺和弘福寺在五台山区，就是在山西中部偏北。
因为山西省它是一个平行四边形，我们这趟去的是它的这个平行四边形的上一半，而且是中间的那一条，其实是在一个直溜上的基本上的一个路线。
马云，我打断你一下，就你说山西省像平行四边形，你就突然把山西感觉像是这个非洲某个不负责任的殖民者画的地界一样，人家明明是非常好的。
没啥，美国每哪个时候不是平行四边形？
所以他们那
要介绍一下，就是山西东边是什么山，西边是什么山，然后北边是啥，南边是啥，然后画出了一个
平行，
框出了一个山西省。
东有太行山，西有吕梁山，南有中条山，北有不知道什么山，北为燕山，应该是这样，我瞎说的。
但是如果就是听众们把这个中国地图调整到这个地形图这个 layer 上，然后你看整个中国，你会发现，你如果大概知道山西在哪的话，你会发现山西是特别独特的一块，
就是能肉眼识别的一个省份。
对，跟肉眼识能一眼就能看出山西这一块地形特别特别的独特，一群大山环绕的这么一个山谷的地方。
我觉得也可以跟听众们汇报一下，就是第一次去山西对这个环境的感受。虽然说知道山西是这样一个地理的状况，但是心里面总觉得山西、陕西两个都是所谓的黄土高坡，就是对它的那个形象是非常刻板的一个既定的东西。但是我们这次实际上在路上开的时候，我觉得绝大部分的路段都更让我觉得自己在河北，它不是一个纯黄土的一个地貌。
哎，山西可能是我第一个就是仔细走过的这个北方地带，其他的地方北方我只去过城市里边，那个基本上不能反映地形地貌，像北京啊、天津啊、西安这些我只去过城里，然后山西是我第一个就是完整去看过自然状态的地形地貌的北方地区。
我就记得窦村那附近道路两侧有一些地方让我感觉，哦，果然是所谓的黄土高原，两边的那个水土流失，就是你能就是肉眼可见的那个泥沙俱下的状态。它那个土，它那个土坡山真的是碎成了一小节一小节的样子。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过雁门关的时候，徐缓还耳朵疼了，我记得这个印象也很深刻。
那个可能是因为我开车的问题。
是因为隧道就一个接着一个，还是因为那个海拔变得太快了？
我当时一个整体感觉是路开过那个隧道以后，那应该是穿过太行山的隧道是吧？
雁门关，
对，穿过雁门关的隧道。
OK， 嗯，是慢慢的，当然因为车里我们人很多嘛，在聊天，然后我其实也没有说话，我当时整体就出现了两个症状，一个是我觉得有点缺氧的症状，就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像是在坐飞机那个海拔高度在快速切换的时候，然后这个整个的眼压跟耳压都变得巨高，然后整个人呈现了一种缺氧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了应该持续了两三个小时吧至少。
然后婉莹他们去完那个大同之后就来赶来和我们在英仙木塔相见了嘛，相会准确来讲。其实你们来的点特别好，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吃饭之后开始下雨了，然后我们想拍节目，我们去那儿拍视频节目，然后就拍不了。你们到这儿的时候那个雨彻底就不下了，所以你们到点儿我们觉得特别特别好。然后你们到的时候其实我们正在讲英仙木塔嘛。然后英仙木塔其实对于可达来讲，其实他是我们这期节目里面最专业的人，因为这个是可达的研究方向。然后像对于我和徐缓来讲，其实徐缓没太受太大震撼，因为徐缓要录节目他没怎么仔细看。然后我受了特别大的震撼。因为我到英仙木塔的第一感觉是，我靠，这个就这建筑我一般倾向于在游戏里能看见的，没想到现实中真有。因为英仙木塔的第一感觉特别有劲儿，就它立在地上，那我们从北京开过来的，我们这一路没看见高楼，就只要出了北六环就没有高楼了，我们看见最高的建筑就是英仙木塔，在这一趟路里。
这其实可能很多观众没有去过英仙木塔，那它有多高呢？其实实际上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它可能并没有那么高，它大概是比巴黎圣母院高一点。但是你要知道它为什么会给你一种很强烈的震撼感，它比巴黎圣母院还要早一段时间，但两个都可以广义的说都是中世纪或者说是中古的建筑，但是英仙木塔周围完全没有高楼，就可以想象一下，你沿着塞纳河溯河而上，然后周边看到的所有建筑都是那种一层两层的小平房，然后突然看到一个像巴黎圣母院那么高的建筑，那是非常非常震撼的。
其实我们前面在他那个广场什么辽代文化街上的时候啊，顺便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要去应县木塔的话，不要按照地图上给的那个停车场去，你要找辽代文化街，从那个方向进去是正确的景区入口。在外面的时候就是一个小县城嘛，外面乱糟糟乱哄哄的，并没有任何舒服的感觉，但是一旦跨过了佛宫寺内第一道寺门进去之后，你突然间就来到了一个另一个空间，它特别大的一个广场院子，周围是没有其他庞杂乱七八糟的建筑的，小小的钟鼓楼，中间就是一个巨大的木塔，
就是有种不真实的感觉。你会觉得如果像是在南京这样的古都出现一座这么大的建筑是很合情合理的，就像你如果去，
对，我当时就会在想到那个琉璃塔，
就其实南京人对于琉璃塔的高度已经相当震撼了，可是你想那是一个这么小的县城，而且它从辽代到现在这个县城的范围也没有扩大多少，可是就在这里突然出现一座高塔，就像你如果在梵蒂冈看那个大教堂，其实它的高度是要高不少的，可是你不会有那种震撼感，因为你觉得在梵蒂冈就应该出现一座这样的建筑，可是应县它就会给你一种非常不自然的感觉，不真实的感觉。
所以学界有这个共识，为什么要在应县造一个那么大塔吗？
是那个陨石吗？
啥？
为什么和陨石？这是和陨石有关系？
木塔门口摆了一块陨石，说是因为掉了一块大陨石，所以在这里也搞了一个塔呀。你没有看到那个陨石吗？
没有啊。
能确认一下吧，为什么会这么说呀？
辽王朝决定在应州建宝塔，正在为具体确定塔址发愁时，这块陨石落在现在的塔基中心，于是决定在此建塔。难道没有人注意到过这个陨石吗？
我在两大老法师可达和超人的护送下到了这个塔，从来没有一个人跟我提过这个陨石。我觉得是这陨石有问题，它不该吊着。
所以可达那边呢，你知道的解释是什么？
我所了解到的这个解释是应州应县当时的那个建制是应州嘛，这个是辽国当时后族的那个汤沐邑。然后什么是汤沐邑呢？就是这个是辽金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概念吧，就是说很有可能他是出生在应州，或者是应州是他的那个汤沐邑，就是他的实邑，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就他是一个完全是和政治相关的一个原因，所以选址在这里。另一个选址在这里的原因是，当时应州相当于是在辽宋边境的靠北一些的位置，可以理解成像是在比如说中俄边境像海参崴那样的位置，就是在应州再往前一点点就是宋朝的疆域了，所以说在这个位置修建一座高塔 一方面是很有气势，有一种震慑力，一方面也可以用来在战争时期当做瞭望塔。我说的有点太严肃了。
然后那个塔现在因为有一定的倾斜，所以只开放了一层，还是比较遗憾的。我趁着他们几个人在录有意思吗的，不对，我趁着他们有几个人在录这个怪物上志的视频节目的时候，自己先跑进去看了一圈。那里面空气的味道就是老的，
这是一种非常非常有机的味道。之前你刚刚说很多鸟会绕着这个塔转，却不绕着中国尊转，我一下就想到，我觉得有一个特别特别明显的一个分野，就是应县木塔和所有鸟会绕着转的建筑，它几乎都是有机物，它是用有机材料建起来的，它是用木头建起来的，上面装饰的很多材颜料也是也上面装饰的很多材质也是有机的。但是中国尊它是一个用钢筋、用钢骨架和玻璃造起来的建筑，所以鸟自然对它没有亲和力。所以你在一个有机物里，你就很容易闻到味道。像在应县木塔里面，你闻到的那种味道就是它的底味儿是它的前调是蝙蝠屎的味道，然后后面你就慢慢又闻到鸟屎的味道，鸟越多那个鸟屎味就会重起来。但其实你仔细闻，那个闻到的是一个就是松木受潮了以后散发出的那种松木的味道。我之前听一位老师说过，很多人看那个古建，有经验的人看古建筑，然后看它有多老，就是看它那味儿有没有多浓，有那味儿了，如果有那蝙蝠屎的味道的话，那就说明这是肯定是一个已经造了几百年的建筑。
我们这儿有人上去过一层以上吗？可达，你上
去？我没上去过一层以上，就是我已经是生不逢时了，应该是要在2010年之前去过应县木塔的人才能上。
你能说一下它为什么会歪成这样吗？
就是首先应县木塔它居然还立在这儿，它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件事儿了。就是一座像这样的建筑能够支撑1000年，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非常了不起的事儿。但是它的那个歪闪有很多原因，比如说历史上的多次地震，但是对它造成比较大的影响的一次是民国时期一个军阀或者说是一个军阀的师爷吧，觉得这个塔四周都糊了这个泥墙不是特别好看，所以就把这些泥墙都拆了，然后在上面装了那个装上了木框架的门，就是装上了木门窗，导致这个塔的结构的强度一下子弱了很多。再加上实际上这个塔是遭受过炮弹、遭受过战争的袭扰，所以说这座塔发生了比较大的那个歪闪。
可达，我好奇一个事儿，那如果像你们研究古建筑有那个塔之前照片的话，能不能按照他们之前塔的那个样子把这个师爷干的坏事再给修复回去？
我觉得这里有几个问题。首先你现在把它修复回去，你也不可能再增加它的强度了，就如果你现在只是把墙给糊上，那其实已经没法增加它的强度，因为它的那个结构的稳定性本身已经破坏了，你现在再把墙给糊上不能增加强度，反而只是给它增加荷载。实际上应县木塔修这个事儿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因为应县木塔太重要了，所以实际上是没有人敢说我能够修它，能够有这个自信，就是说我修它完全不会修坏。所以应县木塔修这个事情已经讨论了几十年了，可是呢却一直都没有实际的去做，现在只是说增加一些监测的措施，就是比如说它位移稍微严重了1毫米2毫米，这个可以立刻报警然后去做一些稳定，但是现在还没有修。就是现在推测如果真的要修的话，可能就得把整个塔吊起来，就是你明白那个意思吗？或者是一层一层顶上吊起来，然后逐一去修，
先把它上面整个给它固定住，然后在它那个需要结构补强的地方 I don't know 截断。
是的是的，就是得把那个不好的给换掉，然后那些原来的可能可以换下来做研究。而且实际上我们就算知道它原先是什么样，可是把它修成了原先那个样子的话，也就是我们自己再增加一些新的信息进去，而不再是所谓的恢复了。
只要它不倒，我觉得关键部件替换，然后能让它继续再多站一些时间，还是一个完全可以接受的。我是剪辑中的婉莹。我们回来之后发现清华大学最近搞了一系列的直播，这路线和我们出奇的一致，他们也去了这个应县木塔，去了佛光寺。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也把这个链接放在了本期节目的 show notes 里面。我自己呢，昨天节目剪到一半，也把应县木塔的这一期直播给看下来了，一个多小时，挺长的。首先呢，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羡慕，清华大学他们做直播，因为拿到了许可，并且可以每一层都上去看，这个是现在的普通参观者已经没有办法做到的。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说的，2010年之后，为了保护木塔，现在大家都只能进到一楼看一下，不给上去了。 跟着那个直播看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的看到木塔的这个五层分别是什么样子，以及它每一层中间的暗层又是什么样子。然后非常巧的是，我们刚刚录音不是说到了关于应县木塔现在发生主要是二层这个附近非常严重的一个歪闪的情况，以及如何去修复它。在这个直播里也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讨论这个问题。原来其实应县木塔以前不光是一层二层外面有土墙的，而是完全都是有土墙的，然后土墙里面是包着斜向的支撑。民国时期的拆除工作是把二层以上所有的土墙都拆除了，包括土墙里面的斜向支撑。那么拆完了之后，二三四五这几层的重量全部都积累在了二层这里，才导致二层的歪闪如此的严重。在看这个直播之前，我一直误以为是只有二层有土墙，只拆了这里的，没想到是上面全拆了。
哎，我其实有点好奇，婉莹和波比，你们对应县木塔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呀？
是名不虚传的感觉，因为这个之前确实是在别的节目里面已经听到过太多次了。我觉得我已经不算是对这个古建特别感兴趣的那波人了，但是依然是听各路老师、各路朋友，包括博物志很多听众，其实是很爱仿古的，真是听到耳朵长茧。那去了之后看到这个木塔，觉得没问题。一点都不会因为之前那么多人跟我吹他好就觉得失望，不会，很帅气。
我有一样的感觉，就当时他们都跟我说，你千万不要在网上查应县木塔的照片，千万不要查。对，可达边跟我说这句话边给我看一张应县木塔的照片，就是拿说这句话拿着给我脸上怼了一张，你知道吗？躲没躲开竟然。他坐前座我坐后座，他往我脸上啪怼了一张。
我带了个望远镜去，你们在那拍节目，这个博物志的朋友们，你们如果在这期的会员通讯里面发现我没有发什么图呢，那是因为我确实没怎么拍，因为跟我一块去的全是法师，他们带的都是好相机，所以我在那儿的时间都靠自己眼睛去看了，就拿这个望远镜一点一点的去看这个塔上的细节，它的一些匾额，觉得很耐看，经得起放大慢慢看。
然后我们就去净土寺了嘛，然后净土寺和南这个应县木塔最大的区别，其实你在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就是净土寺在此时此刻2020年6月份的时候还不是一个旅游景点，它正在变成，它是个工地，因为它正在试图变成一个旅游景点，建了很多去年才建的假古建。净土寺这个真古建就在这些假古建之中，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因为下雨嘛，就这施工工地全是泥。然后这个其实这个寺，因为可达当时这个不是我们主要要拍节目的东西，我们就只是纯去看，所以可达跟我讲了讲这个寺怎么回事。
是我强烈推荐大家来看。
对，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然后当我去看到这个寺之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这一行里最喜欢，这个我这几个古建都很喜欢，但这个是我最能马上 get 到他想表达意思的这个一个建筑。因为净土寺大家听名就能知道嘛，净土宗就是西方极乐净土嘛，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然后这个寺表现另外一个世界用了一个非常神奇的手法，就是他在他这个房顶上建了画了特别多的这个好特别精美的雕塑，就各种楼阁啊什么的，就你看到那个东西第一印象绝对是空中楼阁这四个字，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特别好，它就在天上，但你没有任何方法能上到上面去，就你只能在底下看着，就特别符合这个净土宗这个感觉，就是好东西在那边，你这边是不可能有的。
可达能不能跟我们再多讲几句这个净土寺是咋回事，它是一个什么年代的建筑，它特点是啥？
这不就变成陛下观了吗？我觉得汉阳说的这个特别好，
最基本的还是要交代两句。
就净土寺呢，当时梁思成他到应县，然后说应县有三大国，有三大珍宝，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木塔，一个就是净土寺，还有就是净土寺的一个石狮子披头散发，然后他觉得那个石狮子特别帅，很有那种就是很 handsome 的那种感觉。然后净土寺呢，根据现代国宝公布的年代是金代初年，就是十二世纪早期的一座寺，但是呢现在它只剩下一座非常非常孤独的一个大雄宝殿，规模呢也不是很大，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小庙。但是在它的屋顶，在它的底下是看起来有些平平无奇的，可是你只要往上看，就立刻看到九座金碧辉煌的藻井依次排在你的天花板上，然后每一座上面都雕出了亭台楼阁，雕出了漫无止境的回廊，雕出了升起的屋檐，就仿佛那是一个在佛与参拜者更顶上的一个像是天堂一样的，所以所有人都会把它称为天宫楼阁，因为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天宫楼阁这四个字的诠释。
我没有想到金代会做出那么细碎繁复的东西。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会对唐宋包括辽金的建筑有一种非常非常雄浑的印象，就觉得它是非常大气非常有力量感的，不屑于去做很细微的东西。但其实 就是在古建筑的木作工木头的这个工艺里面，一般会传统上分为两种，一种叫大木作，一种叫小木作。前面说的那种雄浑的印象其实是大木作，就是它的梁啊柱子啊甚至包括那个屋顶的气势都是很雄浑很有力量感的。可是在宋辽金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发达的手艺叫做小木作，它其实就是用来刻画那些和宗教相关的，那些通过繁复的无止境的甚至让你感到不真实的细节感来给你产生一种非常神圣的感受的那些小物件，比如说藏经的壁橱，比如说像这种天宫楼阁，就比如说佛道帐这种东西。而这些东西一直从它的诞生的时候开始，就一定会是那种非常精微的，像是宗教中所描绘的彼岸世界一样，充满了精致的重复的繁荣的那些细节。
这个地方我主要是担心它未来会搞成什么样子。当时超人在嘛，他也跟法师说了，说你们没有人跟你们提过就是国宝单位这个划线的问题嘛，多少米之内是不能动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当时在看的时候，他那个新修的地砖已经铺到这个大雄宝殿门口了，就心里还是挺
慌的。就是我们每一次去净土寺看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其实他就是从1617年左右的时候，净土寺门口就出现了几个非常大的大坑，开始说是以考古勘探为目的，然后这个大坑一直留在那儿，然后下雨天也非常泥泞，就因为有这些坑的原因，所以几乎也很少会有人到净土寺来。如果你不了解这里有一座非常早期的古寺的话，你一定觉得这就是一个像是旅游景点的工地一样。
净土寺因为那天是你带着我们去，所以我们才能进到那个大雄宝殿里面看嘛。如果是一般的游客去的话，大家是不是只能在外面看看？
嗯，有可能，但是那个师傅应该是很愿意带大家去看的，因为师傅对于保护这个净土寺和里面的这个小木座天宫楼阁是有非常非常强的使命感，是一位非常好的僧人。
对对对，他那个在跟我们说的时候能明确的感觉到他对这个地方的感情。
但是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因为他在介绍那个披头散发那个石狮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正常的文物保护应该有什么措施，但他就是用爱抚装的，你知道，手在后面反，手在那个披头散发的狮子上面反复摩擦。就是当时我一愣，就是我这些其实像石头啊这些，其实不是应该尽量少去触碰吗？他摸不就给摸平了吗？
理论上是的，但是其实现在的这个状态，石头它放在那个大殿的角落里，一般游客看不到，基本上它没事，挺稳定的。
反正只有他一个人能摸到。
就其实我们前面没说为什么它前面会变成一个大的工地，这个应不应该讲的还是会被剪掉了。就是说
你先说说看呗。
我所听到的说法就是这个师傅跟我说的说法呢，是因为应县一直想要开发旅游业，但是应县一直只有应县木塔这么一个景点，然后很多人带到了应县就是在木塔打卡了就走了，根本留不住，所以应县这几年一直在开发木塔周边的街区，其中就包括净土寺所在的这个地方，所以就一直想要在净土寺的那个庭院的前面修建一个仿古的建筑群，然后以此为基础，先是做了所谓的考古发掘，然后之后又把那个各种施工的车开进来去做施工，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是一个未建成的大工地，你只能看见那个庭院前面的那些仿古建筑越来越多。
其实我觉得那个净土寺周边那个村子，就是我之前不是没有去过北方的农村的嘛，但是这个村子就完美的符合了我对北方农村的这个想象。虽然它已经在被拆了吧，但是在那个废墟里面走一走，还是非常能够感觉到那个古意的。它，你可以感觉到这个村子如果没有拆的话，它跟净土寺跟远处这个木塔相呼应，是一个非常美的景象。
这就是一个附属于或者说是环绕着县城建起来的一簇村子，就其实你可以想象在几百年前就是这样的一种格局，中间是一个并不那么大的但是很有政治和宗教意味的县城，然后无数的居民围绕着这个县城的城墙展开自己的生计，一个院子接着一个院子，然后这些院子中间就形成了街道，形成了那些小广场，然后村民可以在里面交易，然后与此同时这个村子又有一条小路通向这个县城里面。
很可能几百年前这个房子的形式就规制跟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房子都是一样的。
是这样是这样。
对于这种村子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如果刚建国的时候你来问这些村子的人他们是哪国人，他们是说不上来的，一般 就是在这种地方的很多北方的这些村子，它的闭塞程度可能是我们现代人很难想象的。就是这个，他们如果是
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对对对，他们就是这种，就是他们可能还问出这是秦几世，就他们可能还以为是秦始皇年代，就是我是放到那个年代啊，现在肯定不会问出这种问题来的。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们有些建筑材料，不知道你们在车上看没看见，就他们用的建筑材料基本上就是我们最原始的这种建筑材料，就是单纯靠泥和瓦来把这个墙糊上的，他没有用什么太多现代材料，因为他有房子被拆了嘛。然后我还特意走进去拍照来着，我能看见那些房子的横切面基本上就是非常非常原始的这种
土坯砖嘛。我家小时候那个房子就是用这种土坯做的，我们去的时候走过了一个新扒掉的房子的废墟，你又刚下过雨，它完全就是黄土，然后泡了雨水之后你一脚踩上去能够把原来是一个砖的形状直接踩成一团泥。对，
但其实这些房子如果算年代的话也能够算上文物了，就它可能是历史里面非帝王将相的那一部分。我觉得这些民居跟寺庙跟塔配合起来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历史图景。
那我觉得民居的难点在于它作为一个人要住的房子，老百姓是有权利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的。如果说我们要兼得又把这些历史信息保存下来，又去改善原来这个居民的居住环境的话，成本会非常的高。然后我们现在应该是没有从意识上和财力上都不会能做到这件事。
其实我觉得主要的困难就是在意识，主要的困难就是在财力而不是意识上。因为谁都希望能够住在一个六七百年的宅子里面，五六百年的宅子里面，同时这个宅子还能很舒适，然后同时这个宅子又很有古风，到处都是雕梁画栋、木雕砖雕，但是这个成本实在是太高了。想想看，有两种方案，一种是你让村民仍然住在那里，但是这些房子它并不是为了耐久性而设计的，这些土坯砖的墙甚至完全就是黄土夯筑的墙，可能几十年一百年就得要重新更新一次。虽然更新完了它可能还是原来那样，但是毕竟你就不好说它到底是不是那个几百年前的建筑了。如果你不让人住在里面，其实反而很有可能它会毁坏得更快，因为只以一个文保员两个文保员的人力是没有办法把这些村子完全很好的保护起来的。所以最后其实还是要靠财力。你今天能看到那些保存的最好的古村落，其实很多都是在经济最富裕的地区，比如说像在江南的一些村子真的是特别好，你在村子里随时就能看到一座五六百年的建筑，一座两三百年的建筑。可是那些村子甚至都是比江南那些大城市更加富裕的，它才能有资源去做这个事情。
净土寺之后就是这一天就相当于看完了嘛，然后我们就开车，中间还出了很多很多事儿，这真是出了很多很多事儿，这个大家以后在有意思吗那里能看见。然后也连累了婉莹和 HB 跟我一起这个遭了重，
还有缓缓，
还有缓缓，缓不是缓缓本身就命中就该渡这个劫，谁让我俩搭档呢，就没辙。对，然后我们第二天看的其实是弘福寺，这个也是可达和超人带我们去的。其实就是净土寺和弘福寺，如果没有
特别好，
对，特别好。如果没有可达和超人的话，绝对我们是不可能进得去的。这个弘福寺其实特别符合刚才 HB 说的，就弘福寺跟周围这个民居其实还是紧密联系到一起的，它甚至就是本身是这个民居的一部分嘛。不过我觉得弘福寺我听的最好的介绍还是和刚才前面两个一样是可达讲的，我觉得这个还是可达说比较好。
今天你到弘福寺还是仿佛要进入一个城堡那种感觉一样，你要爬上四五米高的台阶，然后进入一个被巨大的寨墙围绕着的寺庙。
对，它是一个 fortress。 可达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当时在那儿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这个寺庙给我的感觉非常像丧尸电影。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
一条你从外面其实看不出来是个什么情况的农村的小路，对面就还是那个农家的院子，从路边一个小台阶先走上去，来到一片广场，这广场上有个金身观音，这是僵尸们需要跨过的第一道门。然后僵尸们占领这个广场之后呢，
再接着冲门。
对的，他面前有一道土墙，高耸的土墙土堡，在这个墙面上有一座小小的门，那个门看起来就让你觉得非常的好奇后面是什么，在那个蓝天白云衬托下的一座大土墙上面开了一个小门的效果。从这个门里面再进去，你回身一看发现门，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这个寺门背后放了很多碗口粗的那个树桩子，就是用来抵门的，防止外面的这个入侵的感觉。就是如果真的有很多僵尸拍门，这个拿木桩子把门一抵，还是确实能抵一段时间，墙也足够高，僵尸也翻不进来。进来了之后，这个小院是这个寺庙的本体，里面也在修，也是个工地。 对吧？有一个蓝色的铁棚子，
是这样。对，它其实也不一定就是工地，就只是把它保护起来而已。因为毕竟这些文保单位，它其实没有什么资源去做很多的修缮和保护，所以你看很多的东西就只是用棚子暂时的先保护起来，然后等待修复。
就是当时我们在里面，我们毕竟是去拍视频节目和拍一些摄影作品的嘛。然后当时我去那儿就拍照，然后我的那个相机在里面就不好使了，
因为你没有拜拜。就你在这种非常非常古老的，而且几乎就是像是秘境一样，永远不会有人去，几乎永远不会有人去拜访的古寺也好，古建筑也好，就总会发生这种事情。
可达，你能不能讲讲怎么拜？因为我一直不知道怎么拜。
但我这个拜法不是历史上的拜法，就是我小时候去的寺院里面僧人教我的。
或者说这么问吧，如果说我自己 freestyle 一个拜法的话，
完全没有问题，
师父会嫌弃我吗？
不会，只要你心是虔诚的就行。
就我偷偷观察别人去庙里，好像拜法都不一样。
他那个海里面还提供香的是吗？你是可以去拜的是吗？点香？
应该是可以，在外面有个香炉是可以烧香的。其实香这也是一种默契，就是理论上文物周边是不好有火种的，可是恰恰是因为这个香炉的存在，让你觉得有一种温度，就是它还是一个仍然活着的寄托着周边村民信仰的一个地方。然后我的那个对拜拜的想法就是比较单纯的，也不能说是原教旨，就是我觉得最经典意义上的佛教里面，佛就是一个像是导师一样，所以你怎么去跟导师致敬呢？你有的时候如果在正式场合，你可能给导师鞠个躬或者鼓个掌之类的，然后私下里面你可能就打个招呼。
对的，我每次进去之后都是你好，
就是那种感觉。
不知道
其实我觉得婉莹这个状态是最好的，就打个招呼嘛。
因为其实就是最原教旨主义的佛教本身其实是一个教人追求智慧的宗教，
应该是没有塑像的，所以这个塑像只是一个虚假的分身，实际上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说它是一尊佛像，或者说它都不是，但是你看到那个佛像就你就跟他打个招呼，就是又见到你了，特别是当你认识那个佛像是谁的时候。
哎，这个你刚说的又见到 exactly 就是我每次去打招呼的时候心里说的话。
不过有一个传统，
我们又见面了。
然后那婉莹，我骑到下一个地方，还是你想让可达再讲？
我还想再继续说这个，因为我觉得它的建筑和里面的这个佛像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是我压根没有见过这个时期的建筑，
就是中国雕塑的黄金时代吧，几乎可以这么说，就是一个无比世俗的、无比充满了情绪、充满了爱、充满了人性的一个时代。
而且它的这个建筑的设计也非常的有特色，就是当然是在这个可达的提醒下发现了它并不是一个对称，前后不是对称的一个结构。我们一般想到一个庙的时候，会脑中出现的一个形象是，它上面有一个三角形的大大的屋顶，然后这个屋顶呢，你如果从侧面看，它其实就是一个等边三角形，肯定是以屋脊最高的地方为中心点下来的。但是这个殿它不是，它前面这半比后面那边大。而且站到那个这个殿宇的外侧去观察山墙的时候，会更加的明确看到这一点。
就是它在前面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开阔的、宽敞的一个礼拜的空间。就是你可以想象，这个佛寺它是一个，它的最核心的地方呢是一个佛坛，然后佛坛上面塑造的应该是一佛二菩萨，围绕着佛坛是有一圈回廊，这就是这个佛殿的大致的形态。可是呢，这个回廊它并不是等宽的。而是在佛面前的这一个是有一个是比别的地方的回廊大概宽一倍那个样子，所以在佛的殿前就自然形成了一个开阔的，里面也没有柱子的，不受打扰的，在佛面前的空间。然后这个空间是非常非常自由的一个平面，可以想象在诵经时代的当时的法师和当时的信徒可以在里面讲经说法，可以在里面聊天，可以在里面交谈，就这么一个开阔的空间。而且我们其实知道，在中国比较早的佛寺是完全是人绕着环绕着佛坛去礼拜的，而在比较晚期的佛寺，人是很少能够去真正意义上环绕着佛坛礼拜，而是在佛的面前跪下去叩拜，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高下关系。可是这个弘福寺的那个人和佛的关系是让我觉得特别特别舒服的，就是一方面你可以绕着这个佛去问候他，仿佛就是还又见到你了那种感觉，但另一方面你又可以和别的人，和别的比如说和师父在佛的底下聊聊天，就仿佛是几个人在聊天，而一个朋友在高处在不远的地方看着你， 它给人一种有些亲切的感觉，但另一方面定襄弘福寺的那个塑像又是特别特别大的，就你如果只看照片可能感觉不到，但是你亲自到那里的话，你会发现它绝不是等身像，而是比人要高个一倍两倍，所以这就造成一种非常非常奇妙的体验。
然后我不是没去过那个入职的宝圣寺嘛，虽然离得很近，从来没去过。但是当时我们在这儿看到的周围那个大殿内部左右两侧那个彩绘的山洞，就非常像宝圣寺我看图片里面的那个效果。我不知道这个感觉对不对。
对对对，确实就是这样。就是你可以想象成是像是一片溶洞或者像是一片礁石之间，然后许多小小的神像或者佛像环绕在这些礁石山海之中，那种感觉。
而且它的这个配色，我们当时看的时候我只是觉得美，但是在后面有了对比之后才发现，哦，是真的美。因为后面就到了南禅寺，咱去南禅寺之前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就心里对南禅寺是啥样已经很有数了。
穿墙脱壁那本书里应该是有南禅寺和佛光寺的。
对，有的，上来第一个就是南禅寺，因为它是最早的吧，就比佛光寺要早，所以当时去的时候只是有一种验证的感觉，南禅寺对我来说，然后多了很多味觉上和嗅觉上的体验。
嗯，南禅寺有味儿吗？我怎么没闻到南禅寺本身？
打小说的应该不是南禅寺本身，
是厕所味。
南禅寺它是这样，就是它就是一个用你们的话说是一个山野小庙嘛，一个山门进去之后左右配殿，然后是正殿，很小的一个中轴对称的结构。但是现在实际上游客进去并不是走它原本的那个寺门，而是走东边开了一个小院子，我们是从东边的那个小门进去的。
那个其实也不是后来了，也可以说是后来吧，但也其实也已经是一个明朝的了，只是和中国最早的相比起来，就仿佛像是一个婴儿一样。
就是可达当时说这个放在上海也是国宝单位，但是放在山西就无所谓。那我迈进那个院门第一感觉就是我操，猪圈猪圈味儿，真的是。
洗手间就在咱迈进门的右侧，那肯定闻的是洗手间味儿。
一进门右手边就是厕所嘛，它那个厕所味儿就已经大到，
这个厕所味儿它大归大，但是作为一个我们经常使用农村厕所的人，我对那个厕所还是需要给予一个比较高的评价的。至少你站的地方是没有屎的，你知道吧，就是那个厕所里面你肉眼是看不见屎的。在男厕所这边，我和可达当时在厕所里进行了亲切的交流，就关于这个问题。
作为一个乡间小庙的乡野小庙的乡野小厕，其实是可以给予及格分了。
我在这个南禅寺厕所之前，最近经历的比较恐怖的厕所是在西藏，但是因为海拔比较高，天气比较冷，所以没有屎，没有发酵，你知道吗？就南禅寺这个，我为什么说它是猪圈味？因为它有那种天气热了之后，那个粪便发酵过后的那个特有的味道，不是新鲜屎的臭味。我进去反正就开始憋着，就是在外面大吸一口气进去憋了，到后来我憋了一分钟实在受不了了，
然后就猛吸了一口气，
当时就呕吐，真的太臭了，死亡的味道。他那个小院子里面给我感觉是特别生活的，他除了这个这个厕所那一排其实就是应该是文保员宿舍，然后后面还有小厨房，我们去的时候正好是中午嘛，厨房里面还能听到那个做饭的声音。
你在憋了一口气的厕所里面听到外面厨房的饭香和做饭的味儿，然后右边就是别人的寝室。
对呀，院子里种了那么多花花草草和蔬菜，你可想而知肥料是哪里来的。
他院子里特别多麻雀，
这也是一种禅意了。
哦，那里面唯一一个没有历史的建筑就是我们这行业嘛，就是有人在里面安监控摄像头，就是正在安，就是我们再去南怀寺的时候，他正在安装那个监控摄像头，在往上拧呢。就你看这两边建筑都特别特别老，有一个还是我国最老的建筑，然后在它边上不到10米的地方就有人在拧那个监控摄像头，那个特别新，然后还有个太阳能电池板在上面发电。
不过你们当时倒是好像没有说一件事情，就是店里面的那个彩绘。我刚不是说弘福寺里面看着就是特别舒服特别高级嘛，尤其是跟这个南禅寺一对比之后，
也是值得看的，都是唐代的塑像，可蛮值得一看的。但你得怎么样呢，就你得在眼睛里面装一个黑白滤镜，就你是想象自己是一个黑白胶卷儿，然后那样去看，
就他那个脸的颜色是像我小时候画个小人，然后想要给他涂一个肤色，就会拿白色和红色最多加一点黄色混在一起之后调出来那个颜色，是一种火腿肠色。
嗯，是一种比较低级的有些油腻的颜色，所以你就得要有那种识别体积的能力，就是你想象它不是一个贴了图的模型，而是一个还未上色的模型，只有光和阴影，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它还是很漂亮的。 而且作为一座乡间小庙，它的塑像其实真的是很不错了，只不过那个颜色会干扰你的感官，因为这个颜色其实是后来重新那个重装上去的。
离开南山寺之后，我们就驱车去了佛光寺，中间还吃了特别好吃的五台县的这个炸平菇。
哎，那炸平菇真好吃哎！之前一直觉得它是一个梗而已，
它其实就是一个梗。
不，之前是这样，就是那个炸蘑菇上到这儿的时候，可达和超人还在跟我再三强调，这个就是个就是大家来这儿就是有这么个东西就吃这么个东西，给我特别降低了预期。然后那个蘑菇在桌上没有停过五分钟，特别大一盘，就我们都吃了，特别好吃。
那五台的蘑菇就是很不错的。但其实因为我们去那的时候也没啥可吃的，就而且早年也不是早年吧，就是几年前斗村上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饭店，然后但是几乎每家店都有这个炸平菇。
我从山西回来之后不是嗓子疼了两天嘛，就今天其实还在疼，就是稍微好点。 anyways 我就给会员发了个邮件，然后大熊就给我回邮件，他说他作为一个去了二十几次山西的人现身说法，少量多次是去山西的正确旅行方式。一来好东西确实太多，每次天数一久就难以保持足够的兴奋度，三五天看了十几个庙之后，哪怕是保存完好的元代建筑也不过觉得又是一个山野小庙了。二来山西的食物吃几天还好，等到把各种形状的面食都吃过一遍，就会对南方饮食无比怀念了。我觉得说的就是非常的正确。
我去日本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就会看庙太多了，然后到后面真的是就是又是一个庙。
对，去意大利看教堂也是，就看到后来就是真的是麻木。
其实我有点想聊聊就是刚刚说的那个庙的话题，就是其实我之前对这个感觉一直没有一个好的词来形容，后来我上了那个博物馆学概论了以后，学到一个词叫博物馆疲劳，然后其实是特别像那种感觉。
所以为什么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会在节目里面会说这个展现的长度会对你的参观体验有很大的影响，就有些博物馆就太大太好，咱们这儿的一些晒宝式的博物馆它就恨不得你来了看不到，就是恨不得要把自己所有的宝贝都掏出来给你看，结果是其实你看了一个小时之后已经非常疲倦了，而且在这个展厅里面都找不到一个出口，也没有凳子给你坐，是一种折磨。
就我觉得山西其实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愿意反复去山西，就是山西其实它整个山西省就是一个巨大的展现，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调剂，就你在路上遇到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比如那个车抛锚了，那个不只是抛锚的车悬空了，还有比如说你车穿越长长的隧道，然后你耳朵像炸了一样，这些就像是在展厅和展厅之间的漫长的调剂。就其实你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比如说看卢浮宫你要把它认真看完得要看一个礼拜，可是你在同一座建筑里面呼吸着同样的空调味儿，就卢浮宫那种空调味儿，然后待一个礼拜，那个感觉毕竟比不上你在一座省里面看无数的文物，然后在这一个礼拜里面你有的时候在看文物，有的时候开着车走在路上，有的时候在乡野间爬山。如果想象一下，如果卢浮宫它也是拆成，它也是裂成了三四十个碎片，然后被撒在了巴黎的各个角落，然后你为了看齐这三四十个碎片，不得不骑着自行车在巴黎兜来兜去，然后经常在路上看到一些特别猎奇的景象，那你的参观体验也会好很多。
就是晚上我们就到佛光寺了嘛，大家一定要注意，你一定要，如果你去佛光寺的话，现在疫情你需要扫码嘛，你一定要带着用那个移动手机的人去，因为联通手机在这没信号。
我跟你说，我是事先截的图，所以我是第一个进去的。
哦，怪不得我们当时我贼羡慕你，我以为你这有信号，然后我们就没信号，费老大劲终于进去了。进去之后，就我们因为有拍摄计划嘛，就我们不是正儿八经去玩的，所以我们是直奔主题了，就没在两边看文殊殿，什么都没看，直接就是爬到一个特别特别陡的台阶，爬到那个佛光殿那边。然后因为佛光殿我们那期的主题大家之后可以看视频嘛，但其实一句话就能形容我们讲的是什么。我们当时讲的就是你站在这个地方看的景象，眼前的所有东西和将近1200年前的人站到这看的是一模一样的。然后这个感觉实际上你说归说，你真正看出来还是非常非常震撼的。尤其那个台阶特别陡，你是一级一级上去，逐渐看到这个寺在你眼前徐徐展开，就真是一点点变多。然后到顶上你一看，我操，这么大一殿在那个山上。然后你往回头一看，层峦叠嶂，全是青山。
我跟你体验不一样。汉阳说这个楼梯它是一个稍微带点斜度的墙 actually。它不是，我拒绝承认的是楼梯。你根本我是手脚并用上去的，因为它太陡了。我爬的过程中只能看到眼前这三节台阶，我没有办法抬头去看什么，所以不存在那个徐徐展开那件事情。我就是 上到顶上了之后一抬头，哗，一个占据全部视野的那个大殿。
对，我觉得我也是，我觉得佛光寺它那个台阶就是给你一种哗的感觉，突然在你面前 unfold， 而不是一点一点展开。一点一点展开是另一类寺庙，就乡间小寺很喜欢用这种一点一点展开。你可以想象就是乡间的那些约会的情侣，然后祈雨的农民，一点一点从那个山上爬上去，然后看到寺庙的一角慢慢露出来。但佛光寺完全不是这样，他就是
怼你一脸，
就是你上去以后突然他就，你在你登上去之前你的眼前只有那无数的台阶，然后突然间台阶消失了，面前只剩下一个巨大的大殿。而且你在大殿所在的那个平台，你再往回看，你又注意不到那个台阶，因为那个台阶太陡了，以至于它不会出现在你的视线里。你就仿佛是隔空被传送到了这个大殿面前，背后也没有路，眼前没有路，然后在你所在的这个世界里只有眼前的一座大殿和周围无数的群山。
佛光寺里面有一条佛光狗，
佛光寺下佛光狗，佛光寺下你和我。
佛光狗可喜欢我们几个人了，我们这次去的几个地方都有小猫小狗，而且都特亲人。可能庙里的猫狗没有受过任何人生上的苦难，
但庙里的人都是受过了苦难才去的。
但是猫跟狗都是用来抓耗子的吗？
狗是看家护院的，虽然那么小的小狗也啥也看不了。
那个狗肯定是养着玩的，佛光寺那个，因为佛光寺有非常非常好的保护措施，你看它进门的严格程度就知道了。然后但其他寺的那个狗和猫基本上还是用来除一些野生动物什么的。但我觉得婉莹那句话说的非常有禅意，就猫和狗在寺里的猫和狗基本都没受过苦，寺里的人基本上都是受过了苦难才去的人。对，甚至要经历车悬在空中这种苦难才能到这个寺。
因为你们一开始就是在外面拍嘛，所以其实我还是去那个配殿看了看的，那配殿也很了不得。然而配殿就没人说，因为佛光寺那个东大殿本身实在是太有存在感了，直接就是把配殿的光芒全部都盖了过去。文殊殿不是配殿，文殊殿事实上那个文殊殿也很厉害。
是一个配殿，对，就文殊殿是我的私人最爱，就是我的私人精选之一。我特别喜欢文殊殿，它给你一种非常疯狂的一种你在古建筑中很少看到的一种理性的美，一种力量的美，就像。有点像你在看二十世纪卡拉特拉瓦做的那些结构力学的建筑一样，就是文殊殿它是一座巨大的殿堂，非常非常的宏伟，但是里面在殿内只用了四根柱子来支撑，而且其中两根柱子还是隐藏在佛坛之后，就是你其实是看不到的。就你可以想象那是一个多么超前的设计，一片巨大的空旷的殿堂，中间一个很小的佛坛，除此以外就是一个开阔的空间，除了两根粗壮的柱子以外什么也没有。然后在柱子顶上支撑的横梁上形成了无数的，你看着就根本不觉得像是几百年前的人会设计出来的，仿佛是横架结构一样的构建，然后最终把屋顶给挑成起来，近乎疯狂的一种理性之美。
而且我很喜欢他那种你能站在下面肉眼可见的结构逻辑，
就它非常非常的坦率，就仿佛那个设计师就想在跟你炫耀一样，就是我就是这么厉害，设想出了一个这么了不起的结构。
它因为里面比较空，而且它没有天花板嘛，所以给我的观感是殿内空间比东大殿还要大的，但实际上东大殿比较大，对吧？
应该是东大殿更大一点。
它这个空嘛，然后周围的一圈画着壁画，壁画非常的当代。
对，那个壁画就有一种非常时尚的感觉。各位听众，如果来佛光寺也一定不要错过文殊殿，这是我的私人精选，私人推荐。但其实这也是一种有些让人悲哀的事情，就是因为它和一座太伟大的东西放在一起，所以从它发现一直到现在，甚至从它建起来到现在就一直被人给忽视，这也是一种无奈。
没有什么人提。
就是你看那些写佛光寺的书里很少会看到它会提到这座大殿，但其实这座大殿本身是非常伟大的。
这次去看的很多地方，像木塔和南禅寺、佛光寺，它给我个人最大的收获其实是补全了一些看书和看图片得不到的信息。除了我刚说的一些气味上的、声音上的信息之外，还有一些就是它和周边环境的关系，建筑群范围内的一些关系。随便拿起手上的一些关于古建筑的书的话，你看到的图片它通常是把那一座殿宇单独拿出来画图或者是拍照片，平面的东西它无法展示到它和周围的这个空间。而且一般的人如果没有受过这种训练，或者是看的东西不够多的话，你也很难在脑子里面构建出这个空间的关系。所以去现场看，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是这个。实际上的信息上的东西反而还是在家看书和查资料会来得更快些。
就是其实你看很多的关于古建筑的书，它写得很好，但它没有办法还原的一点是，其实建筑之间的面积和体积是差距非常大的。就比如说刚婉莹提到那本《穿墙透壁》，它其实里面的那个绘画是很有意思的，而且画的也确实很棒，但你看它里面的一座很小的殿堂和一座巨大的雄浑的殿堂画的是一样大的，它其实会骗过你的眼睛，会让你少去很多的经验，但其实实际上你真的亲临到那里，你会发现最大的体会就是它的大。比如说应仙木塔所能得到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它的高，但是这个高是无论如何都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只有你到现场你才会看到它到底有多高。
有很多东西你大部分情况下你对它的感觉就是它名不副实嘛，就你大概率，尤其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你去一个地方你能知道很多的这个推荐和游记以及各种各样的介绍，所以在你去一个地方之前，很多时候很少我们以前那种体验了，比如小时候出去旅游对这地方没有任何的感觉，到那第一每个感觉都是新鲜的。然后像福王寺这种真正的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我国的文化瑰宝来讲，这种东西是你不用担心这些问题，就它是非常名副其实的东西。就你看到再多吹的东西，你到那一瞬间你能意识到我们的语言形容它真是非常非常难，包括就大这个事儿，对吧，我们能形容很多东西是大的，但福王寺那个大真是让你有一种，它虽然很威严，对，但实体非常有一种庄严感，并且这种庄严感不会感觉把你拒之于门外，就有一些跟福王寺一样大的东西你就感觉这地方太庄严了，感觉你不是人不适合在这待着，但福王寺没有这个感觉，福王寺你在底下待着特别特别舒服，虽然它大。
你进入到佛光寺中就像是一片树林，你随时可以走进去。
我在想，就是像它佛光寺的那个东大殿的大门，它其实是五扇大门都可以打开的，只是平常是只开一扇。
嗯，
比如说就是故宫里面太和殿的大门或者是宫墙的那个大门是差不多是那个尺度的大，但是故宫里面我看到那个那么大尺寸的建筑的时候，并没有佛光寺给我带来的那个感觉。它除了大之外，它还有一些造型上的、材质上的、气息上的东西，以及环境的加持，会让你对它这个大的体会，在故宫看到一个大大的木门要深刻很多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难解释。
哦，我觉得是啊，你有个对比，就是你在北京，不管你怎么弄的话，你很难从眼中把北京那些高楼、CBD 那些高楼去排除出去。尤其像现在有了中国尊之后，
你在故宫你其实可以看到中国尊，
但是在佛光寺最大的优点就是说你来那一路你是看不见能跟它比肩的建筑的，
确实是一种非常非常玄学的感觉，无法用语言形容。就是可能造成这种玄学氛围的点的话，我觉得可以列几个，一个是它的那个木头非常非常非常 raw 的那个质感，不像故宫的那个木头你感觉它是一个致密的柱体，你其实感受不到它的材质，因为它上面有地仗，就是它其实是刷了很多层漆，让它感觉里面无论包的是个混凝土还是包的是个金属，其实你从肉眼上是看不出来的。但是佛光寺那个就是一个
地仗，就是腻子那种。对对对，那些我觉得你说的这种术语还是得稍微解释一下。
佛光寺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生动的木头，你可以看到木头的纹理，木头的那些
纤维，
甚至是裂开来的那些成分，它就是很真实的木头。它就会唤起你生命中很原始的一些经验，比如说对大树的经验，很少会让你觉得是一个 artifact， 而就像是一个树林里的一座大树一样。还有一点就是它的那个重量你也是有实感的，就比如说那个佛光寺的木门，它就是无数的非常非常硬的粗的木头拼镶起来的一个实心的木头，所以我们会把它就是称为板门，就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难推的，如果你用手去那个推一下你会知道它很沉很沉，但你在故宫你可能很难会有这样的经验。还有就是它的那个斗拱很大，它的大就会给你一种视觉上强烈的冲击力，就觉得真的是用那个斗拱的力量在撑着这座殿，这种体会你在故宫你其实是感受不到那种撑着的力气，这个力量你一旦感受到，你就会觉得你的心里也有那种力量。可能这是能部分解释这种玄学的氛围，但确实是很难解释，就真的是一种玄学。
我们当时去佛光寺的那个时间选的也特别，这个也是给听众们的一个 tips， 如果你要去佛光寺的话，因为这地方基本上你只能开车去，对吧，要在下午去，
你也可以磕长头去，
我操，因为下午去最好是能看到日落，如果是冬天去的话日落早一点可能那个感受会更容易获得一点，像我们其实走的时候太阳还没有下到一个比较矮的角度，要是再低一点可能会更漂亮，是吧。
是，
其实它叫东大殿，它叫东大殿这个名字在我实际去之前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位于东侧的 大殿，这个意思。我以为是有一个所谓的正殿的，然后它是在东边，结果其实并不是，它就是 the 殿，而且它是一个坐东朝西的殿，很别致。这个朝向西晒的时候，太阳光会就是照在这座大殿的正脸上，甚至连那个斗拱那些阴暗的地方全部都能被照亮，就是太阳角度越低会越漂亮。我们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Tim 去他都在这儿没怎么拍，结果到了那个门上开始投出树荫的时候，然后他把自己相机摸出来了，觉得可以拍了。
他不一直就在等那个光线，
太阳光，
因为他上来就先说他在等那个光线，再看一看。就佛光寺这个店，其实就像是可达之前在节目里说的嘛，就是它是一个不需要导游的店，就它的好的地方，你到那儿基本上自己都能看出来。就你听我们讲完之后，你就直接去佛光寺，其实你也不用找谁，你也不用找什么资料，你就直接感受就可以了。佛光寺的很多东西其实是你直接感受能感受得出来的，像净土寺有一些东西可能你感受你需要有一定的讲解，感受的时候会更有意思。但佛光寺基本上不用这些讲解，就到那儿你直接看。佛光寺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建筑。
就它的设计是冲着你的生理本能去的。
对，
就是它是就像那个康德所说的，是康德所说的吧，崇高感和优美感，就是崇高感本身就来源于你生活中的无论是恐惧也好，那些巨大的人所难以企及的，人所难以把控的东西也好，而佛光寺所提供给你的一种经验就是这种崇高的经验，它直接超乎了你的原始本能，所以你在那里你就真的是不需要任何言语就能感受到那种震撼，那种动人。
你知道我在佛光寺掉眼泪是哪个时刻？你们当时节目好像已经拍完了，然后来了几个，应该是就是附近的大姐，不是特别远的外地人，一看就是北方人，口音也是山西人，就游客嘛，绕着这个大殿几个人，有说有笑，甚至是唱着歌的，绕着这个大殿在转圈在玩。你们拍完节目了，他们从那个大殿旁边唱着歌出来。我一瞬间被那个场景击中了，好像给他们身上加上了那个时光滤镜的感觉。一直以来大家都是以这样的一个状态围绕着这个大殿附近在活动的，他可能来了之后也不是一个多么严肃的状态，他们是来玩的，这件事情非常打动我。
对啊，就是大殿它就在那里，它的那些经验也是已经存在了1100多年的那个经验，无数的人都感受到过那种体会。我们常常会说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发现了这座大殿，这就像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一样，他们是发现了它嘛，他们可能只是认识到了它的价值，但大殿一直都在那里，一直都有人在它的周边礼拜，一直有人在那边去诉说着他们的愿望，一直有人在它的旁边环绕着唱歌，那首歌就仿佛是从1000年前就开始唱起，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停下。
你这煽情，这位煽情的朋友
是真的会有那种感觉，就
是
梁思成和林徽因发现了什么呢？其实没有，就仿佛他一直在那座山中，只是他把他给指了出来，仅此而已。
最后这个彩蛋是我们即将离开应县的时候发生的神秘事件，因为我很巧的就是一直在录音，所以全都录下来了。如果你想看视频版本这个问题如何解决的话，还是要去搜有意思吗这个频道。
我帮你操作一下。
前往这条路线。
阔老那一
步。哦，
这个这么。
前往这条路线。
你熟悉一下。
右转进入新建东街。
哎，小英，
这是什么导航？
那个高德。
但这它的语音用词好奇怪，这条。
这不能出吧？
这不是出口。
我操！那我怎么办？我只能走下去了。
走下去呗，那个是出口。
操 ！fuck！ 我不是卡中间了吗？
卡住了，卡住了。
好，那咋办？叫救援！我操！我是太……
这个车应该……你觉得我们几个能抬得动吗？
抬不动，
抬不动。
我能开走吗？你觉得？
这开不动。
你下来看看，你下来看看。
我下去看看。
你下去看看，我不敢动现在。我操！
不呀，还要在车里吗？还是不先出去
喂
喵子？
没事，我操，
别慌，别慌，
别慌，
别慌
，
应该是动不了，你往前试试看。
行。
小
心，
那边有车，有人。
操！
让这辆车撞我们一下，我们撞。
肯定动不了了，熄火吧。
你咋不得从这儿下去呢？
它导航让我往前走右转啊。
发动了，往前走。
发动了，没走成。我再，要不然你试一次吧。
我
看已经没有。
它应该是轮子都没转，应该是那个这个地方卡的砖卡在这上面。
哦，那就叫救援吧。
只能叫救援。
fuck， 操，这枪我出。
我没有录像，我现在觉得非常的可惜。
怎么有录音呢？
我没有想到还能遇见这个，从来没有遇到过。
你好，欢迎致电一
出
车，次下服务请按一。
都
是 HB 在叫救援。
没什么好生气，有什么好生气的吗？就是我气啊，我操，气自己啊！
谁没干过这种事儿？没，都没有，就我干过。
谁能干过这种事？
8010号为您服务，请稍后。先生，
有意思吗？
啊，你好，我需要那个道路救援。
我看您之前有来电报备过的，是要换车的问题吗？
之前那次是轮胎问题，那个给我修好了，然后我现在车是卡在马路牙上动不了了。
车子卡在马路牙上了，是吧？
对。
那你稍等，我帮你转接一下。
哎，好，谢谢。
感觉那边接
上了。他在忍笑，他在憋笑。
他重复的时候，马路牙子的时候，我就想笑。我，Timo，Timo干的。哦，你这个挂不了 Team 了，
Team
走了。
目前专线这忙，没有办法直接转接过去。应该是我记录信息，还是在尝试转接一次呢？
你帮我尝试一下吧，我们得赶时间有点。
好的，那您稍等，我再帮您尝试转接一下。
谢谢。
这车有多重啊？
嗯，一吨多吧，一般这种车吧。
你肯定动不了，
肯定抬不起来。就因为你抬起来还得往前面移，这不是一个人力可以的。
我他妈完全没想过这什么有陷阱。
救援一会儿的操作方式是怎么样？
他还要拖车把他强行拽出去。
之前来电有换过车辆的，车辆之前更换了，就更换的车子现在又卡在马路。
哦，那个车没换，就是我跟那个你们租车的那个业务员联系，他让我去修理厂修了一下轮胎，补好了。对，还是原来那辆车。
啊，吴先生。
嗯。
那您现在地点在哪里啊？
我在那个大同市应县，应县木塔景区南门。
那如果有扣分的话，我可以给您登记报事故，走事故保险的。
应该是没有扣分，我们这没有跟任何人发生任何那个什么。
就单车的一个刮。
对，
也不一定是刮了，
开不了了，
卡住了。
对，这卡住了，动不了了。
这边也有刮蹭是吧，先生？
啊，
外面没有刮蹭。
车身也有刮蹭的是吧？
车身外观没有刮蹭，可能刮到底盘了。
好的。
嗯。
那现在信息我登记好了，挂机给您报保险，并安排拖车。
好的。
告知您一下，拖车啊，保险公司在合理范围内是承保手续拖车费用的。
嗯，好的，好的，好的。
好，先生，那刚才也帮到您了吗？
之后是保险公司会联系我，对吧？
我帮您报保险，并安排拖车，会有拖车师傅跟您联系的。
行，好的，好的，谢谢您。
好，吴先生，还有其他疑问吗？
没有了，没有了，谢谢。
好，那就先来这个话题，再见。
嗯，好，谢谢，再见。
我们既然卡住了，所以现在
可以好好的录一期播客了。
黑龙博客，
这期博客的名字都有了，
卡住了，
卡在马路牙子，
我们卡在了应县木塔景区南门的马路牙子，车身没有刮蹭，但方向盘可能，不是我，哎，我这个我不是推卸责任啊，他让我直走右转，
你怎么能导航让你直走，你不看路就直走呢？
新人技术啊。
对，
我
干 AI 的都是
不，我这种做程序的都不信任他，那谁还信任他？这个事儿我必须得说明啊，就是他这个导航从导了一遍路之后，让我直走右转，然后我就直走了，然后咔嚓一声这样，就是
他只能说他导航精度不行，这十米精度，那个路出口在那儿。
不是，关键是我开 SUV 开惯了，你知道吧？就是我们东北狠人和大马路牙子，就是得有一站。没想到他妈开的这个车，这车站不过马路牙子。
你跟他们说了吗？
说谁？
你录下来，我给 Team 打个电话。这期节目既然已经到这儿了，戏他就做足点，不能浪费这么一次机会。万一红了呢？一下带火四个节目，咱们就四个节目。
戏剧，
太戏剧了。
哎 ，Tim，
喂
，Tim， 你能听见吗？
能。
你们到哪儿了？
我们到哪儿了？我们这是在哪儿？ 大银湖。
那个，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啊，
我还在，我们还在英雄木塔呢。
啊？
我还在木塔底下呢。
你们还在木塔？
对。
啊？不是，等我开，就是详细说。
就是我们还在木塔底下呢。
为啥呀？
就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这个，哎呀，就我不是天天开车嘛，然后我开车把车从马路牙子上开，车悬空道上面了，这动不了了。啊！
我悬了，我一个悬空了。
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是
等待救援，
等待救援，就车卡在应县木塔风景区南门的马路牙子上，然后叫了个救援，等救援来。
你们那个车那么轻，你们不能给它推下来，或者稍微抬一下推下来？
不太现实这个事儿。
现实，
你试试，真的可以。那车
花钱找你们当地，
你们有四个人就能把那车给抬起来了。
那不是人
啊！
我真的觉得可以试，就试一把，
试一把，
试一把。那我们试一把吧，好，试一把，试一把，试一把，试一把。
来，我一下。
听见了吧？刚才说试一把，这是他。
嗯。
如果这个出问题了，那就是我说的。那我们先试一把吧，先不跟你们说了。我们这个 team， 你这个太狠了。
啊！
这以后 team 的司机又多了一节，你知道吗？擦着手不？
从我们开始摁录音已经40分钟，
还行，挺快的，
还行，挺快，比我想象快。我以为
得俩小时，
我以为3-4个小时就耗着了。如果是真是得等那个大同过来救援的话。